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从十四节到二十节。我们的题目是基督的精兵。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节到二十节，这是我们这三个月来我们讲到个人更新的最后一个讲道。我想以弗所书说得非常清楚，以弗所书要我们知道说我们更新有个目的。我觉得最可怕是我们觉得我们过年我们就要更新，可是我们不知道更新是要为什么。如果你的更新不知道为什么，仿佛是你开一部高速的车，在车上往哪里走你都不晓得，方向在哪里你也不晓得，而且为什么你要去那个地方你也不晓得，好像你买一个房子在一个地方你不晓得为什么你要住那个地方。我想基督徒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更新的一些过程，但以弗所书最后给我们看一个图画，为什么我们生命要更新，因为在我们生命有一场征战要打。我想生命是一场征战，很多东西要征战，而且神对你有个盼望。神说如果你要打仗的话，你要靠神的话，你走两个可能，一个你逃避，一个你得胜。你走两个可能，在征战里面有这个结果。因为保罗非常清楚，在罗马的竞技场上，当对方拿起刀来的时候，当对方穿上盔甲的时候，你没有第二个选择，你必须穿上盔甲，你必须征战，而且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是保罗非常清楚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其实不是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最危险的是，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常觉得我们跟人在征战，其实你们根本不是在跟人征战。保罗说，我们是与天空执政掌权属灵的什么恶魔在征战。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象都没有搞清楚。保罗说，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经历到一场很强大属灵的征战。你只有两种可能，一种你逃避，一种你得胜。但是神在以弗所书里面非常清楚，他希望教会要有得胜的力量，基督徒要有得胜的确据跟把握，所以神要你们穿上全副的军装。所以这个教训就变成非常重要。可是这个教训常常被基督徒误用，比如说在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个就是一个当时十字军东征里面最重要几个 logan， 最重要几句话语，我们要去杀回教徒，我们要去占领什么东西，我们要打什么仗，我们好像为神要出征，其实造成人类历史上很大的痛苦，跟基督教的甚至文化面临到毁灭的过程。所以保罗说非常清楚，我们是与属灵的征战，而且神有个盼望，神希望你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所以这个经文就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的重要。我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生命被更新，甚至我们以后要讲教会要更新，甚至我们讲家庭要更新。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Why？ 为什么我们要更新？我们更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更新。十四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节，来，预备，起。所以要站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在保罗最后结束在二十节里面，他说，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成为福音的精兵，他是要怎么样当尽的本分，怎么样放胆讲论。在保罗生命里面最后他这个结束，他说我的生命要更新，我生命的生命要有力量，是要求神赐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放胆讲论。但是保罗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他成为一个带锁链的使者，他成为一个非常被人家打击关在监狱的人， 他怎么成为一个放胆讲论？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口才也讲不出来，甚至很劳累、很疲劳，被关在里面？他怎么成为一个放胆讲论的人？所以这个经文我们分成两段，我们来分享。第一段我从第14节、15节、16节到17节，我们来看六个神要装备我们的全副军装。在还没有讲这全副军装以前，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军装有两个特性。第一个，以弗所讲的非常清楚，这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而且第一个讲到神所赐的，所以神会不会要你去打仗不给你装备？神要你装备。如果我们基督徒打仗不装备是非常危险的。就像我们结婚，我们就认为说我天生就成为一个好丈夫，我天生就成为一个好爸爸，我从来不需要学习。你从来不装备的话，你做先生也会失败，你做母亲也会失败，你甚至做女儿都会失败，因为你从来没有装备你自己。所以神他说，第一个神所赐的，就是神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走到神面前向神恳求说，神我求你赐给我，神就会赐给你。第一个。第二个，神赐给你不是给你一个帽子你就出去了，神不会给你一个鞋子你就走了，神要赐给你什么？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寻求一个完备的一个生命。有没有这个恩典？有这个恩典。有没有这个可能？一定有这个可能。所以不但是一个神所赐的军装，而且神要赐给你是全副的军装。所以神不希望你有任何地方你受到伤害，神不希望你任何地方你有出漏洞，神不希望你任何地方你因为你没有穿护心镜、没有穿鞋子、没有戴头盔、没有绑腰带、没有宝剑，神说这个战争就没有办法打了。所以神要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在最后更新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全副武装装备好的人，我们正走进战场。所以以弗所书不是结束，以弗所书是一个开始，这个军装已经穿备好了。我们常常都失去了我们一个目标跟一个 vision。最近我很幸运被我们，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去上 BSF， 我就被 BSF 请去牧师座谈会，早上7:30。BSF 的 staff 非常好，准备好早餐，准备好 drink， 准备好东西。他们跟我们讲说，问我们牧师说，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邀请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参加 BSF？你知不知道我 Nancy 师母参加 BSF 参加了5年，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参加，我都不晓得，我从来不晓得为什么要参加 BSF。 我以为就查查圣经嘛，那万一单身的就找个男朋友嘛，如果男的就找个女朋友就可以结婚了嘛，对不对？就查圣经，就生命就很有长进，就很快乐了，很好。我以为就 BSF 就是这样子，就是看圣经比较可以回去可以带来查经啊，或者当当小组长啊，就是我以为就这样子。他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 BSF 在美国那么多年，几十年，我们的 bylaw 从来没有改变。他里面牧师知道吗？我很惭愧，你知道，我们那么多弟兄姐妹参加，我太太也在参加，那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参加 BSF。他们把 bylaw 给我们看，他说我们 BSF 有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参加 BSF 的人，他回到教会，不是做长老，所以你不要以为那 BSF 可以请他当长老，也不是做执事。也不是做阿瓦纳的老师，做什么？在 BSF 里面的 bylaw 里面非常清楚说，我们希望参加 BSF 的回到教会能够教 adult Sunday school， bylaw 里面定的。可是我们教会很少 BSF 能教 Sunday school。我不是说我们教会不好参加 BSF， 就说 BSF 有很清楚的目标跟他的意向。那什么是我们信主，我们在神里面更新的目标跟意向？在以弗所书讲说，神盼望成为一个 soldier， 一个 Christian soldier， you can fight with the devil。 所以神有六个图画在这个前面几节里面，我们来一起来看这六个是什么样的图画，为什么我们可以跟在属灵里面我们有力量可以去 fight，为什么我们在属灵里面有权柄可以去 fight， 为什么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的敌人到底是什么。第一个，你看14节说，所以要怎么样站稳。你知道第一件事情，神要你站稳。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多少时候 当你们公司还没有 lay off 的时候，你已经吓死了，你已经哭死了，你已经忧虑死了。当小孩还没有读书的时候，你为小孩的金钱已经担心死了。当你还没有上班的时候，你已被公司的一些 politics 你已经吓死了，还没有发生你已经死了。所以保罗说，第一个你要站稳。你知道有多少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我们的伤害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少时候我们还是有饭吃，有时候多少时候我们还是有穿不完的衣服，有多少时候我们加汽油也都有钱，车子还照样跑，可我们整个生命已经破碎了，我们生命已经堕落了，我们生命已经无奈了，我们已经站不稳了。那个只要对方只要这样点一下就倒了，你知道，不用打了。有多少基督徒都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遇到战场，还没有战争的时候，小孩都还没有读完大学的时候，整个人已经苍老颓丧，头发都掉光了。所以保罗说，第一个说你还不要穿军装，还不要讲，因为保罗这边讲的战争是一个摔跤，是一个竞技场的摔跤。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练武功，第一个要练什么？你打马步嘛，就是你要推推不动，你要站得稳。所以第一个保罗说，你们第一个就不管怎么样你要站稳。好，站稳了，他说第一个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所以有六个军装，我希望这六个在圣经里面都能够勾起来，因为六个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他虽然保罗是用一个 metaphor， 就是用一个图画，是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可是保罗不是随随便便，圣灵不是随便用一个字这样子告诉你的。第一个保罗讲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为什么保罗一开始就讲真理的问题？你知道保罗知道当穿军装的时候第一件事他们是束腰，这个带子先带起来，其他东西才穿上去。当我们背痛的时候，当我们腰痛的时候，当我们走路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什么？用带子把自己什么腰竖起来。腰一竖起来，背就怎么样？挺了。腰一竖起来，人就站直了。腰一竖起来，整个人就稳了。因为怎么样？常常是腰的问题。所以在练那个，无论蹲马步，无论走那个走桩或走什么东西的时候，或你要练什么东西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站得稳，你整个人要站得稳，把腰一竖紧。就准备什么？准备战斗。我最记得我在神学院，我们那个曾令芳的老牧师，他很会武功，他武功非常好。有天晚上，三个强盗进入到中心堂要抢东西，半夜，他的儿子都不敢进去，老婆也不敢进去，弟兄姐妹不敢进去。这个老牧师八九十岁了，就站那边，你们来干什么？这个小偷就看着他，就是那老头一脚就把他踢下去，几个墨西哥人大汗。那个曾牧师告诉我，下次有人进教会偷东西，我就教你。他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他把腰站稳了，腰一挺起来，他就找个墙壁先靠着。他说我们不能背腹受敌，要打架就是对着面打。哎，他马上就做一个动作。下面他就说：“你们小心，你们有人会死。”你知道这三个人。还没有打架脚就软了就跑了，你知道吗？就说上帝要你挺紧的腰来，把腰竖起来。可是什么是我们竖腰的一个尊意？他说，上帝说 It's a truth， 那就说什么是这个 truth？ 为什么这个 truth 这个真理那么重要？我们看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耶稣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征战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保罗一提就提到真理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要偏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他说，耶稣说，你现在面对到一个属灵上的征战，心里面临到一个很大一个说谎的灵在里面。但耶稣说，我们不是以说谎对付说谎，我们不是以辱骂对付辱骂， 你知道征战最怕是你失去那个 coolness。 当小孩气你的时候你就被气，老婆骂你你也骂回去，他打你你也打回去，这不是神要我们征战的。神说在你的生命里面有那个 truth 在你里面。什么是 truth？ 这个希腊文就很重要，很清楚，这个 truth 不是 the truth， 它是一个没有冠词的 truth。 没有冠词非常简单，你是不是一个很 honest 的人？什么时候可以挺起你的腰？你确定你诚实？你确定你是诚实的人？你是确定你有 integrity 的人？你确定在你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人？因为只有没有诡诈能够对付那诡诈的人，用诡诈对付诡诈是对付不了的，用愤怒还愤怒是对付不了的。必须你在真理上你要站得住脚。 Are you a true person？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吗？有个笑话很好玩，我这是纯粹笑话。他有个瓜田，他晚上这个瓜常常不见了，所以他很生气。有天他在瓜田就挂个牌子，其中有个瓜我下毒了，嘿嘿，第二天没有人敢偷瓜了，因为不晓得哪个下毒了，对不对？第三天他就很得意了，有个瓜下毒，其实他没有，在瓜里没有下毒，对不对？第二天他去田里面一看，那个字被改了，两个瓜下毒了。好，还有人就啊，对，上面就改了，两个瓜下毒了。为什么会这笑话？是不是说你常常觉得你很聪明，你觉得很能干，你觉得你自己很有能力？哎呦，那 true person， 挺起腰来的是真理。当然没有冠词，这是一个真理，表示诚实，表示 integrity， 表示 pure。 可是同样的意思，我们看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跟生命。更简单，我们可以讲说耶稣怎么做你就该怎么做，耶稣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你想看我今天做这个事情，耶稣在他是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就差不多就是真理了。所以保罗说，第一个用腰绑起来，把你腰挺起来。可是什么时候你可以挺得腰？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万一不是怎么办？神会赐给你一个追求真理的生命，神会赐你一个诚实的生命，神也会赐你一个不说谎的生命，所以你可以对付那个说谎的人。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真理束腰，第二个我们看见他说用公义当护心镜遮羞。他说胸心很重要，他说你要用护心镜遮羞。你知道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他砍到什么样你是受伤而已，可当一个刀捅进你的心窝的时候，你的心就破碎了，你人就死了。所以他说你要用护心镜遮羞。什么是护心镜遮羞？就是那个最好的那块铁要放在你的心前面。你知不知道很多时候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征战，并不是你没有体力，也不因为你没有金钱，并不是你的生命就该死，是因为你的心出了问题。箴言有句话我非常喜欢，这是我自己的座右铭，我们搬到下一个配曲。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特别讲说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好像我们真的要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喜，所以他说你要常常喜乐，对不对？就说你生命里面遇到很多的困难，真的值得你忧伤吗？真的值得你难过吗？你要常常喜乐。我最记得两年前我陪我爸爸走最后他生命里面最后那个月的时候，我们好多朋友都不敢去跟我爸爸在一起，因为我爸爸快死掉了，而且每天要呼吸在那边的地方。我坐在他的床前，我就记得那个 Christmas 那天晚上，那个医院里面都是唱 Christmas 的诗歌。可是我陪着一个父亲，我爸爸是12月28号去世的，在24号那天晚上我知道他是生命的最后，我看了我的父亲，我知道他要走了。我可以选择很难过，我可以选择逃离，我弟弟不敢去医院，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死亡。可是当我看见我父亲的时候，我充满感恩，我知道为什么神要带领我回去跟他住在一起，我看到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所以我心里面有忧伤，我有难过，可我心里面 被神所保守，被眷顾。神告诉我 That's why you are here。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些人我们真的不想跟他相处在一起，有的小孩我们真的恨不得把他赶出我们的家门。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你的心出了问题，你的爱心出了问题，你的同情出了问题，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箴言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当我们的心对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整个生命都不一样。我们心不对，即使来到美国，来到住在 Cupertino， 住在 Saratoga， 住最好的房子，这个人还是一个一盆烂沙烂泥一样的生命。因为什么？他的心不对。可心对的时候，这整个生命就是不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求神眷顾我们的心，我们要求神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让我们的心里是被神所保守不是眷顾的。可是神说，他说要公义当作护心镜。什么是公义？什么叫公义？保罗每次提到义的时候，我们必须马上要回到罗马书。保罗所有的义几乎都是因信称义。保罗没有说你很义，你很好，保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下个 page， 我们看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很多基督徒搞不懂因信称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定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把这读一遍，来，预备，起。神主动施恩，叫罪人透过基督在他面前得算为义。因信称义是神主动的恩典，是神主动的施恩，是神的拣选跟的作为，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这批有罪的人在神面前称义。我最记得那一次四个牧师一起赶鬼，那鬼非常厉害，鬼知道每个牧师的过去。你有什么资格赶我？你这边这边这边做的不好，鬼会讲话的，你知道吗？所以不会讲话那个是烂鬼、污鬼，更没有用的，更不需要赶，一脚就踢掉了。鬼知道每个牧师的过去，你有什么资格赶我？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哎呀，主啊！”你知道第一个声音就说：“我没有资格啊！我怎么有资格帮对这位夫妇？我自己都离过婚，我怎么有资格能帮助这个小孩？我自己小孩都管不好。”我怎么有资格能够帮助这个人？我自己的事情也做得不是成功，我也没当到 manager， 我也没当到 CEO。 我们很多时候这个声音在我们里面， We are not right person。 你知道多少时候我都是因为这样子限制我们生命的发展啊！我老了我不会讲话了，哎，我口才不好所以我不会讲话。我今天就很佩服我们一个弟兄，在我们的受洗班里面，他是我们这所有受洗班的弟兄唯一讲广东话的。他说他国语讲得不好，那受洗班都是讲国语的，他连讲话都很吃力。那你一定想说，那我不会讲国语，为什么来到受洗班里面来传福音？我传什么福音？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称义，我们忘记的是神主动他所施的恩典。我们这么赶鬼，不是我们有什么义，是神，我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鬼从身上什么出去。欧谦逊哪个牧师，有名的牧师 Billy Graham 没有用，是主耶稣的名有用。所以保罗说，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心果效是从我们的心出发。但保罗更重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做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有能力，我们在上面没有犯罪，我们很得意，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是被神所拣选做这个事情，所以神才会把那么那糟糕的小孩给你管，所以神才叫你嫁给那么讨厌的先生，所以神才叫你娶到那么啰嗦的太太，所以神才要你这种父母住在你的家里面，所以神才要你做的工作是那么 manager 那么难搞的人，因为神拣选你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保罗说，我们因信称义。 We are not right person， We are not right person， 我们不是一个义人，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义人。但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能够重新定。所以我们当遇到魔鬼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让我们挺胸抬头，我们有个心能够奋斗的话，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过去有多好，常常是因为我们过去很不好，就因为我们不好，我们可以同情那些跟我们同样落在这光景里的。所以保罗一直都说， 我是一个罪魁，我是一个罪魁，所以他愿意在罪人中间高举十字架的名。他知道十字架对他有多重要。常常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太好，我们服侍神，我们就出了问题。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羞。下面说，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为什么福音是一个鞋子？为什么保罗把福音当作一个鞋子？传福音不是在教会里面传福音，传福音要走出去。我们又走到 Cambodia 的，我们又走到台湾的。福音是一个教会的鞋子，要走出去。罗马人的军队为什么有能力？因为他们有很好的鞋子，他们能够快速的行军。罗马人的鞋子有什么？他们鞋子不但是好的鞋子，他们鞋子都有钉子的鞋子，所以他们可以站得很稳。所以保罗说，我真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穿上福音的鞋子，我们能够留下那个加美的脚踪，我们能够让传福音能够报喜信，让我们的鞋子能够走遍这个世界。所以保罗希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双鞋子，我们能够传出去，能够把福音带给别人。有多少时候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自私里面？你关心过你周围的邻居吗？你关心过你中间需要的人吗？你关心过这些人物质的需要，同样也关心这个人属灵上的需要吗？我们有个受洗班，在你的过去，在教会那么多年，有没有哪一次你为这些受洗的人祷告？跟你无冤无亲没有关系的人，你去关心他们，问候他们。有多少时候你有机会把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带进教会，请他教会跟我们聚个会，唱个诗歌，你关心他受洗，带在受洗班里面，让他来听听，来试试看嘛。我今天感谢神，我今天受洗班有一对夫妇，他的儿子上个礼拜才来我们教会，今天他的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受洗班了。我对他很感恩，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是谁，我都不晓得。但我相信神会祝福他们。受不受洗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说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一双福音的鞋穿在我们脚下？所以我们看下一个配曲，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特别欣赏这种的生命，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种生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来，预备，起。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保罗用何等，他羡慕这种生命。我知道我们有时候回台湾很不容易，我知道我们有时候去 Cambodia 很不容易，我们回中国大陆，因为去这些地方我们教会不会增加一毛钱的收入，我们教会不会有多一个人聚会。可是我常常说，教会要穿上的福音鞋走到远方。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今年我们的宣道部特别说，我们虽然奉献都还没有到，可宣道部说我们已经决定我们要增加一些宣教的机构，我们增加可以增加4到5个宣教的机构。为我们的宣道部祷告，感谢神。我们为我们宣道部，我们弟兄姐妹的宣道部的奉献，我们感谢神。这不是为我们教会的奉献，我们拿10万块出去，我们多少钱出去，不是为我们教会在做事情。我们希望像福音的鞋一样，教会要走出这个门，所以我们要穿起福音的鞋。下面继续再讲，他说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一切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他说我们生命里面那个 devil 厉害，他射箭不是光射那个箭，他射箭那个箭上还有火的，要把你怎么样，他射不死你也希望把你烧死。保罗说我们拿起盾牌来抵挡。什么是抵挡？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的生命里面真的有困难，我刚刚讲很多时候还没有困难不在我们就已经倒，就是说还没有发生事情都倒，但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困难中间我们倒的。是我们有困难，是我们遇到一些人很难相处，是我们被骂，公司已经给我一个 slip 说 You are fired。 所以说神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当魔鬼那个火箭真的是那个箭上着的火射过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说非常清楚，It's matter your faith， 就决定你有多大的信心。我自己是经理，我在公司里面 lay off 过人， 我最记得我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基督徒，因为他的太太怀孕，我一直在很挣扎，到底要不要把他 lay off。后来没有办法，我们公司真的整个不行，所以整个 lay off。最后整个部门只剩下两个人，我就把那个 pink slip 给他，我说对不起，我实在很抱歉。其实我抱他我都哭。他拍拍我，他说 Samson， 上帝已经照顾我。他说你放心，我已经在上帝的手中。你知道多少时候 ，it's matter 我们的 faith， 让我们飞越难关。你相信在你的生命里面，当你遇到火箭般的攻击的时候，你对神，对你所亲爱的天父，你有信心吗？当你有信心的时候，那火箭就射不到你。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那个火箭让你满身是伤痕，甚至你丧掉自己的生命。所以上帝说，我要赐给你这样的信心，我要装备你这种信心，让魔鬼的火箭不致缠绕你。下面，戴上救恩的头盔。什么是救恩的头盔？罗马人的救恩头盔不单单是像我们现在钢盔保护我们不会受枪弹的打到，罗马人的头盔是代表他的地位跟他的身份。所以罗马的头盔很漂亮，他们戴在头上是有羽毛的，有颜色的，代表他的阶级，代表他的官位，代表他的领导多少人，是百夫长千夫长，他们的头盔是不一样的。你知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的夸耀？有什么事情代表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国度的子民？保罗说，就是我们神对我们的救恩。神从来不放弃我们。在世界无论经历到喜怒哀乐，我们在世界上面无论经历风雨飘摇，我们是有高山有低谷，但保罗说最后我们都要回到神的家乡，我们要与神合为一，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享受永远的福分。我们有救恩的确据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惧怕？我们有救恩的确据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与上帝同工，所以上帝要使用你。无论你今天年纪多大，无论你年纪多轻，无论你多好多坏，当上帝要使用你的时候，我可夸的不是我们的成就，可夸的是上帝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且上帝永远不离弃我们，他永远不抛弃我们。我们就走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行事为人，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挺起胸，我们可以抬起头，不是我们的成就，是上帝的救恩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说，我盼望你们就像罗马的军队一样，说罗马的军人一样，我们可以戴起救恩头盔，我们可以高昂走在这个世代里面，挺胸抬头做神的儿女。这就是军装。最后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这东西是唯一在这个整个军装里面带有攻击性的。最后讲到什么？他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拿起圣灵的宝剑，又是这些东西可以防止魔鬼攻击你。魔鬼打不到你，魔鬼没法破坏你。可是神说 That's not enough。上帝盼望我们有个能力，能够将魔鬼的心膛能够刺透。他说你要注意，拿起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不单单是说方言，圣灵宝剑不单单是行神迹奇事，圣灵宝剑不单单是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好，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有多少时候我们爱慕神的道，我们追求神的道？有多少时候你说我愿意去上主日学，我要听听看到底摩西五经是什么，我要听听看圣经终览是什么？有多少我们信主已经很久了，我们还背不出来圣经的66卷书？我们主学小朋友都会背了，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我做个考试，这边全部来考试，我们来默写一下圣经66卷书。我相信我们绝对考不过我们主学的学生。这不是聪明才智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心在神的道理上扎根？我们有心研究神的话语，研究神的道。所以这是唯一能够，所以 我跟你讲，所以很多说欧牧师怎么赶鬼？我赶鬼非常简单了、啊，赶鬼只要你会背主导文就可以了。鬼在你前面，他要骂你，他要嚣张你，你就拿起圣经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地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跟你讲，你背完一遍，再背一遍，再背一遍。我们教委弟兄啊，就到人家家里面赶鬼啊。他还没进门，那个鬼一听到主导文就马上跳走了。不是我们讲话什么奥秘在里面，神的话 have a weight。就像那上个礼拜那个李美群 Charles Lee 讲的，是 what is weight？ 这个重量在哪里？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打开圣经，问说神，你要告诉我，你要告诉我什么话？你知道，我们都是打开圣经，都是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找找看答案到底什么地方。甚至很多牧师讲到的时候，是我想讲奉献，我就找奉献的经文；我想讲建堂，我就找建堂的经文；我想讲什么？我常跟弟兄讲说，我在教会讲，今天是第七年我在讲道，我可以跟弟兄做个保证，我讲道从来不针对你准备讲道，我也从来不针对教会讲道。所以很多说，欧牧师你是不是针对我在讲道？我说我从来没有针对过任何人讲道，我甚至不针对自己讲道。每一篇我的讲道都是我打开圣经，我问说，上帝，这段经文你要跟我说什么话？所以我要祷告，我要寻求神的旨意。这是我所有七年讲道的结果。所以很多人说，欧牧师你讲到需要改变，因为我讲到没有 agenda 在里面。可是我觉得神的话有没有讲到？神有 agenda。 是问题是我们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去寻求神的话语，直到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说，神我应该怎么办？一打开圣经，犹大上吊自杀，那我就上吊自杀了。不晓得我们翻错了，你知道吗？我爸爸就是啊，生了儿子高兴要命，上帝终于答应他的祷告，他就信耶稣，回家一翻，你要给他取名叫参孙，哇，越读越不对，参孙最后眼睛被挖掉了，死在大鬼庙，死在那个庙里面，而且娶了很多老婆，没一个老婆对他好的。哇，我爸就紧张了，怎么办？这个叫参孙，欧参孙，那不很难听吗？可是他说上帝跟他讲，他也不敢违背啊，他就拿那个参孙到台湾各地去请人家翻译成一个像样的名字，所以我就叫欧谦逊，你知道吗？这种人就没有上帝的道在里面。所以保罗在最后从18节、19节、20节，保罗讲到说，靠着圣灵，保罗用自己来比喻什么是一个基督的精兵。保罗最后说，你看这边保罗没有一个讲说我穿了什么盔甲啊，我带了什么圣灵的宝剑啊，我有什么有神的道在我里面。保罗说 No， 保罗说我就是一个带锁链的一个犯人而已。保罗是一个带锁链的犯人，可是他说，虽然我戴了锁链，但是我有祷告的权柄。虽然我年纪大，我可以为教会祷告。保罗说，我虽然是戴锁链的使者，可是我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就这一节经文，你去看，祷告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说靠着圣灵。所以大胆的讲的话，很多人被圣灵充满却没有祷告的生命，这圣灵充满是假的。所以保罗说，我靠着祷告的力量。你知道教会最难的是什么？不是做事，教会最难是祷告。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保罗说，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穿戴神的军装？我怎么知道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是愿意为神征战？保罗说，我告诉你，我是一个祷告的人，我多方祷告，我随时祷告。什么是教会的精兵？教会的精兵不一定是讲台的牧师，教会的精兵不一定是做长老，天天开很多会，处理教会很多事情。什么是教会精兵？教会精兵不仅仅在教会做很多事情。保罗给我们看了一个图画，要成为教会的精兵，第一个要经历祷告的大能。神拣选很多人有祷告的恩赐， 但神叫每一个在主面前征战属灵征战里面的人，常常是你的祷告不够。不信你试一次，如果你常常跟你太太吵架，或你太太对你很不满，或你对你先生很不满，第一件事情，你们两个一起跪在床前，每天祷告五分钟，你一个月来告诉我你们还是不是吵架。在我辅导的过程里面，每个月你这样做的没有一个人不 work。 如果当你对什么对在工作里面有问题，遇到困难，你就心里面很压抑很挣扎的时候，你跪在神面前，为你所遇到的事情你献上感恩，你求神复兴你成为神的精兵，你在神面前恳切为自己祷告，你发现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仿佛穿了神的全部军装。 You are ready to fight。 没有祷告没有力量。教会可以很大，教会可以很复兴，但教会如果没有祷告，教会走不出去。所以保罗用自己的生命向我们传述一个成为神精兵的一个秘诀。在保罗生命里面讲到说，我甚至没有口才，甚至我没有胆量，甚至我不想怎么传福音，当他祷告的过程里的时候，他说我可以看到这是我的本分，这是神复兴我的目的，我可以放胆传神的福音。他不以他自己在监狱里面的生活为他自己成长的限制，他继续成为神的仆人，他继续成为神的精兵。所以盼望我们读完了以弗所书，我们要问我自己，我们问自己一句话，你愿意在这个世界成为神为神征战的人？你愿意在神面前寻求生命的突破与成长？你愿意在生命里面挺胸抬头为神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看见你自己古旧的十字架仍然对我们的心说话。主，你真的仿佛钉在十字架上，你头戴荆棘的冠冕，但却对我们的生命你有莫大的信心与盼望。主，我们感谢你，当保罗在监狱里面去写出那么动人的经文，让我们得到造就，让我们得到帮助。主，真的巴不得我们都能认识神，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为你征战，真巴不得我们都能认识神，你要我们当一个精兵，能够为你打美好的胜仗。愿你帮助祝福我们，愿你保守眷顾我们，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一个复兴的火，能够烧灭我们自己内心深处你所不喜悦的事情。愿你的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学习在这个经文里面看见祷告是我们复兴的秘诀，让我们能够为自己祷告，让我们为多方为自己的意向祷告，让为我们自己的仇敌祷告，为我们自己的亲人祷告，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祷告，让我们是一个用膝盖来服侍神的器皿，让我们学习跟与神与我们的天父建立那亲密的关系，我们能够向神倾诉，我们能够向神祈求，我们能够向神哭诉，我们也求神给我们一个喜悦的心，我们能够走进这个世代，能够尽我们应尽的本分，用我们的生命将福音活出来。我们谢谢主，祷告交托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